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我们今天要分享到《使徒行传》的第68讲，我们要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的心意，让我们晓得主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求主来亲自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你这么眷顾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特别的把《使徒行传》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教会当中你是怎样做工，你的圣灵是怎样带领你的子民，带领你的工人大大得胜。特别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分享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的灵被你激励。求主你特别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使徒行传》28章的内容，求你亲自的施恩眷顾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分享《使徒行传》哈，我们已经进入到《使徒行传》的这个最后一章28章。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抵达罗马。那我们的分享的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28章从第11节到第16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哈。哪位弟兄姊妹方便为我们读，就打开麦帮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28章11到第16节哈。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经文？
由我来读吧。
好的。
好，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山大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有古卷在此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为友。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住，另住在一处。好，读经完毕。
好，谢谢张红姊妹帮我们读经。那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讲的，我们知道保罗他们之前在马耳他岛经历海难，然后呢，他们登岛。保罗在那里见证上帝的奇妙神迹，然后他们又从马耳他岛继续起行，就是这里面讲的说，那他们就是上了一个船叫宙斯双子，然后呢，就经过几天的时间，然后他们终于到了罗马。那么有弟兄出来迎接保罗他们，然后保罗他们就进了罗马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看起来好像他只是记了一个流水账，就讲保罗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遇见了什么事情。但其实呢，我们说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用信心、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见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深意。就是我们看保罗抵达罗马，在抵达罗马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晋升。还有呢，我们说，你看保罗到罗马，他是作为一个囚犯去的罗马，但我们说，其实保罗得到了最高的礼遇。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然后，那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不要把这段故事只是当做一个历史故事，而是看看这个故事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宝贵的激励。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看见人做了什么，不是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看见上帝做了什么，加深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提升我们对上帝的这种爱的理解，这个才是真正的看见。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说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去看见上帝。当保罗抵达罗马的时候，我们说看见上帝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还是拿这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3章，就是保罗那时候还在耶路撒冷受逼迫的时候，那些人想叫嚣着杀掉保罗的时候，那么曾经在夜间，主站在保罗旁边跟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要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从23章往后，保罗其实还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仇敌很多次的诡计想害保罗，但是我们看到仇敌的诡计都失败了。 保罗就按着主耶稣基督跟他所说的，按着上帝所应许的，那么他就到了罗马。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看见主的应许绝不落空，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大的一个激励。什么提醒，什么激励呢？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什么来做工。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主要是对工人来去分享信息，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就是我们根据什么来做工。我们说人做工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人的经验。其实当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人的经验，根据人总结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去做工其实经常还是会很迷茫，我们也经常觉得很疲惫，我们也经常会被焦虑抓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做工的时候要紧抓主的应许。所以一个聪明的工人是怎样子的呢？聪明的工人不是他的知识比别人渊博，不是他做事情比别人谨慎，聪明的工人，最聪明的工人是抓上帝的应许。紧抓上帝应许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做工呢，我们就充满了安息。我们知道因为上帝应许的，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他不是不用他的智慧，他也不是躺平在那里，他该做的事情都去做，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保罗心安灵静，是保罗大有能力的原因。因为主应许的一定不会落空，主答应了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成就，主应许了什么，什么事情一定得胜。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可以安息，然后我们做工的时候总是充满喜乐。所以你看保罗不单是在我们说23章往后，其实前面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在人看来很多的磨难，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那种安息，他的那种喜乐，还有他那种得胜的确据。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就是主耶稣拉着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还抱着一个小玩具熊。我说我们这些工人，如果我们学会紧抓主的应许，我们就会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是在海船上面，不管是我们去到罗马，或者在耶路撒冷，或者在监牢里，我们都知道有一只手拉着我们，谁的手呢？耶稣基督的手。所以我就有安息，我就有喜乐，只要主耶稣拉着我的手，我是一定得胜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看上帝的应许。其次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保罗去到这个罗马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得胜。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真的去晓得，我们要真的知道，其实罗马城是很荣耀的一座大城，它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所以保罗去到那里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很伟大的城市，所以保罗去到那里觉得自己都矮三分。不是的，其实上帝把保罗带到罗马去，其实是要增加罗马的辉煌。怎么增加罗马的辉煌？就是福音要更大的进到这个城中。所以罗马的辉煌不是因为它有罗马的皇帝，有他的哲学家，有他的这个精准的，然后坚持的这种公平公义的法治，而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到这个大城里。当然现在的罗马已经有基督徒，但是保罗去到罗马依然有更深的意涵，表明上帝对这个国家，表明上帝对那个时代有极美极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罗马最大的荣耀就是福音。同样道理的，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所在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特点，但是任何一个城市它最大的荣耀是因为有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间教会对我们所在的城市其实是有极大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高举基督传扬福音的教会，这座城市的荣耀就是因为拥有我们这样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看见，其实地上每一座大城其实都是为彰显基督的得胜而存在的，全地都属于耶和华，没有一块土地应该被敌基督占据的，其实每一块土地都应该被基督占据。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最中心的城市，最重要的城市，最好的头脑，最聪明的心思，最恩慈的心灵，都应该臣服在基督面前，都应该被基督的福音 更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一定要抓住一个宝贵的真理。什么宝贵的真理？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我们不要被魔鬼欺骗。我们很多基督徒被魔鬼欺骗，我们凭现象看说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抵挡基督的，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你去看保罗他做事情的方针，保罗不被这种思想所征服，他是反对这种思想的。他认为罗马应该归给基督，哥林多应该归给基督，以弗所应该归给基督，加拉太应该归给基督，帖撒罗尼迦应该归给基督，我脚掌所踏的地方都应该归给基督。这是保罗的心智，也应该是我们的心智。我们今天教会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心智。我们觉得教会，哎呀，好不容易存在就不错了，哎呀，这个城市能够有基督教会就不错了，然后我们就满足了。不是的，保罗的心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也不应该是这样。每一座大城都应该彰显上帝的得胜，就是要让基督的福音得胜的旗帜高高的飘扬在这个城市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一件事情，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你不要总是妄自菲薄，总是觉得基督徒是渣子，基督徒是软弱的。其实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上帝拣选了软弱的人要叫强壮的人羞愧，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要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要羞愧。所以福音工人才应该是每一座城市的冠冕。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像保罗他讲起这个罗马书里面他对罗马的弟兄姊妹怎么说呢，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所以罗马城真正的辉煌不是罗马城他们有伟大的建筑，有伟大的斗兽场，有这个那个，不是，是因为在罗马城有一群基督徒，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领域，都应该被基督得着，都应该被基督祝福，都应该彰显基督的得胜。所以我很喜欢我放的这张图，这张图其实我是用 AI 生成的。那么这里面你会看到，那么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他身上带着锁链，但是他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他让保罗举着手，这个举手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一种欢喜的意思，而是一种得胜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见上帝的得胜，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看见上帝的美意。上帝为什么把保罗差到罗马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很容易用宗教的思维，我们说这个城市它还没有被基督得着，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拜偶像，有很多的败坏，所以上帝好像要仇视这个城市。不是的，我告诉你，上帝不是仇视罗马，上帝是怜悯罗马。上帝因为怜悯罗马，所以已经拆了基督徒进去，还要把保罗拆进去。上帝要让罗马得上帝更多的怜悯，所以保罗去到罗马是给罗马带来更大的祝福，甚至是最大的祝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差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在所在的城市当中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发现这就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福音去到罗马城，福音去到罗马帝国，不是要消灭罗马的文化，不是要消灭罗马的法治，不是要消灭罗马的哲学，而是要用福音去提升罗马这些好的东西，让他们得到本质的升华。宗教一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人的宗教是错漏百出的，人的宗教很怕科学，人的宗教很怕哲学，人的宗教很怕法治，因为人的宗教里面千疮百孔，这些人智慧的精华都会把人宗教戳得七零八落，所以宗教总想来捆绑人，宗教总想来愚民。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去到哪里带来的都是升华，带来的都是祝福。所以我们中国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仇视，这是魔鬼的诡计。很多人以为说，甚至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去讲说，哎呀，只要基督的福音传开，然后中国的文化就要啊彻底改变，甚至全部好像把它推翻，所以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以至于很多人国人很抵挡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福音的基督教，福音去到哪里要带来升华，要带来祝福。上帝把保罗差到罗马去，是让罗马发出更大的光，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城市里面，是让这个城市大大蒙福。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记得 福音工人是做什么的？所以保罗去到罗马，他不是去到罗马充满了愤恨，充满了苦读，充满了这种要控告罗马人的心态，他是很喜乐的。为什么？因为福音工人去到哪里都看见上帝的作为，要享受恩典，要给当地带来丰盛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用的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分五饼二鱼的图片。我们也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就是我们也放了这节经文，马太福音14章19节说，主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每一个福音的工人，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享受上帝恩典的身份，我们是五饼二鱼的分发者。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要把上帝那丰盛的恩典，让基督来祝福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顶多是五饼二鱼，是不能让众人吃饱的，但是被基督的福音祝福以后，那个丰盛会加倍，这个城市会蒙福。我们要这样子去见证基督，去传扬基督。所以你看，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所以后来罗马城果然成了基督教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虽然那个光景保罗他在世的时候没看见，但是他在天上看见。保罗到天上以后，后来陆续有很多基督徒去到天上，会告诉保罗说，罗马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城市，罗马帝国都被基督教征服了，福音大大得胜，福音还要继续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我们说虽然只有一些基督徒来接待他，保罗这时候在人眼看来是作为囚犯来到罗马，但我们说保罗他得到了最高的礼遇。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我们的这个经文，使徒行传28章15节讲的说，在罗马附近的那些弟兄们一听说我们的信息就出来，然后到亚比乌市三馆的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很感恩，感谢神，放心壮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我们说为什么保罗得了最高的礼遇，因为他被弟兄接待。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哎呀，我要得最高的礼遇就是最好有这个国家的领袖元首来接待我，我才觉得我得了最高的礼遇。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是天国的子民，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来接待我们的时候，就是最高的礼遇。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天国的大使，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被基督徒接待，这才是最高礼遇。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来接待我们，我们就欢喜畅快，比市长来接待我们更尊贵，比省长接待我们更尊贵，比法老接待我们更尊贵，比一国的元首接待我们更尊贵。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记得什么？不要轻看我们的服事，不要轻看我们的岗位，因为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服事灵魂的，特别是服事基督徒的，或者服事潜在的基督徒的，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岗位总是充满了荣耀。所以你要用最高的荣耀感去做工，你做厨房事工要有荣耀感，你为在教会里面扫地给最小的小子递一杯凉水要有荣耀感，你去传福音要有荣耀感，你去做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服事，包括有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给他发一个信息来问候他，来为他祷告，这都是君尊祭司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弟兄得到了最高的礼遇，因为上帝爱他，上帝差我来服侍他。当弟兄姊妹来服侍我的时候，我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得到了最高的礼遇。我不要觉得一定非要所谓的什么总经理呀、市长来接待我，我才觉得得礼遇。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也是 AI 生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打败五王之后，那么献上10分之1给麦基洗德。那么这个就是弟兄之间，你看亚伯拉罕像王一样，麦基洗德也是尊贵的王，我们就是如此。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去看保罗在这里得到了最高的礼遇，因为他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保罗在这里其实有弟兄爱心的接待，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就像以弗所书3章21节这里讲的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就是当我们去接待弟兄，用爱心对待弟兄的时候，其实基督就得荣耀。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安慰从来不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不可能给我们安慰的。所以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抓住我们的心，总觉得要有什么总经理呀，要有什么博士啊，要有什么教授来爱我，来这个款待我，我才满足。不是的，只要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爱我，我就欢喜，我就感恩。所以也像希伯来书13章2节这里讲的，他就提醒我们，也是祝福我们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弟兄姊妹啊，我们用爱心彼此接待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如同天使在做工，也接待了天使。所以我在这里我说，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爱心是很厉害的。魔鬼和世界经常污蔑我们的爱心，说你光有爱心有什么用？你不拿钱出来，你不怎么样子，帮不了他。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爱心不值钱；但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的爱心是最大的。当我们用爱心来去安慰弟兄，来去鼓励弟兄，来去服侍弟兄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如同是从天堂上面照下来的光，是充满了天上的温暖，充满了天上的力量，充满了天上的美好。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保罗其实去到罗马，虽然他身上还带着锁链，但是他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因为有弟兄的爱心接待。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欢喜。而且我们再讲，保罗是一个使徒，是一个福音工人。当这些弟兄，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记载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天上一定有记载。那么当这些弟兄用爱心接待福音工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不是说我们只是付出了我们的精力，付出了我们的金钱，然后我们虽然受亏损，但是保罗得着了，我们就欢喜。不是的，当我们用爱心接待福音工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极其荣耀的，我们自己也有最大的得力。所以我们去接待弟兄，特别去服侍福音工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得极大极美的赏赐。所以这幅图也是 AI 生成的，我很喜欢，因为我让它生成的时候，特别是要用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风格来画这幅画，然后他就画成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因为就看到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爱，那种温暖，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个弟兄都配得我们爱心的接待，我们用爱心接待弟兄的时候，我们自己大得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保罗他得到了最高的礼遇，是因为他去到罗马，他知道他不是去受刑的，他去到罗马他是要得更大的得胜。怎么得更大的得胜呢？弟兄姊妹啊，就像我们在里放的这些经文，罗马书8章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保罗去到罗马，从肉眼看他是罗马一个被驱的囚徒，是受冤屈的囚徒，但是你用属灵的眼睛去看，保罗去到罗马，他是在罗马做福音的将军，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得胜的将军。所以我说我喜欢这幅画，保罗举着手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我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一种尊荣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你要去看保罗，你就知道凡是被基督释放的人，永远再也不会被囚禁。我们去到哪里只能是得胜。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画的是哪个故事呢？就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他们虽然脚上上了木狗，但是保罗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我们知道后来监狱的门就打开。保罗他们去到哪里其实都是这么欢喜的。其实被基督释放的人永远不会被囚。所以昨天我跟一个陈弟兄然后聊天的时候，他聊起来，然后那他讲起来他原来这个为主做监的经历，然后包括他去到一个教会给他们去讲道，分享他的见证，我听了我很感动，我很欢喜，因为弟兄充满了喜乐。他看见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去到监牢里？ 他让我去监牢去传福音的，我不是去监牢里被囚的，弟兄姊妹啊，一个被基督释放的人，圣经里面确实这样去讲，基督来了，释放我们得自由。所以有些人说，你得了自由，怎么又去监牢？去了监牢不是我失去自由，是主差我去那里去传福音。主把我们带到罗马，把我们带到中国的这座城市，被这个美国的那座城市、澳洲的那座城市、非洲的那座城市，去到哪里，我们都不被囚。我们总是得胜，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谨记这个宝贵的真理：福音工人所到之处没有监牢，只有禾场。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的禾场。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用保罗的神学。我告诉你，保罗的神学绝对不是今天很多人自称的那样子。有很多人是保罗的仇敌，还以为他在讲保罗的神学。不，这些人的神学是石探子的神学，他们是没信心的，他们是失败主义的，就是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荆棘神学。他们不是十架神学，是荆棘神学。他们对得胜充满了恐惧，他们认为不可能得胜。这不就是十个探子吗？保罗是怎么样？保罗是到处宣扬福音的必胜神学，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节经文，罗马书8章37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保罗总是讲得胜有余，总是讲得胜有余。所以那些人怎么是保罗的徒弟呢？那些人是保罗的仇敌。今天很多保罗的仇敌占据了教会的讲台，所以教会这么软弱？不是的，弟兄姊妹啊，去到哪里，基督徒到哪里，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自由，我们所到之处没有监牢，只有禾场，没有捆绑，只有得胜，没有拦阻，只有台阶，没有仇敌要困住我们，只有主给我们的领奖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说进入罗马，就是保罗抵达罗马的故事，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宝贵的激励。那其实他给我们带来激励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能讲那么多，我们只讲一点点。我说给大家三个小激励。第一个，我用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1章3节，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上帝说的。上帝说什么呢？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话难道仅仅指今天的以色列地区那块小地方吗？不是，这节经文是福音的应许。所以主应许我什么？我们福音工人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所以罗马是谁的罗马？罗马不是罗马皇帝的罗马，罗马不是罗马众议员那些议员那些商人的罗马，罗马是保罗的罗马，罗马是我们的罗马。所以我们今天所在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我们要殷勤的做工，也许我们现在还没办法看见我们这座城市像真的是1000年前的罗马那样子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核心城市，但是也许我们到天上200年之后，后来有弟兄姊妹上来告诉我们说，梁弟兄、李姊妹，你们做的工作起效果了，现在我们这座城市整个都是福音化的，我们基督徒的人口超过了80%，有没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十个探子会不会说有可能？十个探子绝对说不可能。但是我们不是十探子神学，我们是福音的得胜神学。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上帝都应许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做福音工人的要抓住主的应许，相信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主给我的罗马城。这是第一个鼓励。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二个鼓励就是，你注意保罗他去到罗马遇见弟兄，跟弟兄们同住了7天，然后他们来罗马。那这里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经常说什么人能创造历史，我们说哎呀哪个重大的事情，比如说最近哎呀美国打伊朗了，哎呀这件事情要创造历史，历史要因此改写，历史会不会改变？会的。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改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是圣徒的相交。其实最重要的会师不是什么两个伟大的军事家会师了，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思想产生了碰撞，最重要的会师是福音工人的会合，是福音工人的祷告，特别是在信心里的会合。当两个基督徒在一起都没有信心的时候，那是十个探子在一起没什么用，但是有信心的基督徒会在一起，用信心去祷告，用信心去做工的时候，我们一定在创造历史。所以罗马的历史就因着保罗跟弟兄们的相遇，他要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这座城市要因为我们的教会，要因为我们的祷告，要因为我们做的福音工作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保罗在这里，有弟兄去接待保罗，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但是并不是保罗一去罗马城唰一下罗马城 80% 的人就成了基督徒，不是。保罗在罗马城里面传福音还是遇见很多的挑战，保罗在地上的年日没有看见整个罗马城福音化，但是我们说后来这个事情几百年之后发生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做工的时候要怎么做工？我们要充满盼望，因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能急躁，我们要坚韧向前。我们今天所做的福音工作几百年后会显出更大的威力。我们不是让大家说哎呦几百年之后才有威力，所以那算了我现在不想，不，现在就有作用，但是几百年之后你会看见那个威力更大。就像我们把一个石头丢到这个湖中心，那个涟漪一波一波的展开的时候，最前面那个波纹是比较小的，越往后波纹越大，范围越大。福音工作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坚韧，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充满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抵达罗马给我们带来的激励，给我们带来的提醒，给我们带来的鼓励。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我们分享完这个信息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分享主在这里他给我们的感动，他圣灵向我们说的话，然后包括今天的信息启发你要怎么样在你所在的城市里面去得胜有余，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弟兄姊妹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探讨的，然后呢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